因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帆。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啊，还是来一起跟你讲故事。那么最近呢，我们一直都在讲的是《戴德生传》。其实说起来呢，不管是宣教士的传记也好，还是很多我们听一些不同的属灵前辈或者同伴的一些见证呢，常常呢都会提到说是啊、哦，我们要如何祷告，然后如何寻求神的带领，如何寻求神明确的指示等等。那么尤其在圣经当中呢，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我们要求告神，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引领等等。但是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有疑问，就是那么我们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个能够确认是神的旨意呢？我们怎个能够就判断说这个不是我自己的想法，不是一种偶然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警惕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们要晓得的是我们自己本身是罪人，我们也有很多罪的意念。那么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哪呢？就是我们不愿意看神，不愿意听神的话，不愿意让神做主。所以当我们还是个罪人罪人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呢也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把我自己希望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场景，把它说成是想成是神给我的一些旨意或恩典。所以说我们到底要找个来理解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引领，找个判断哪一个是出于神呢？首先第一点是需要神明呢。我们不是说是每天吃那样穿那样这些事物具行的东西都一定要按照啊、哦，我一定要寻求神的指示，我今天早上起来穿蓝色还是红色，我都要坐在那里祷告十分钟，好像神给了我一个指示，或者是有一个开关，有一个按钮，我才认得啊、哦，应该穿红色还是蓝色，并不是这样的问题。而其实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关于我们自己本心呢，然后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决策上的问题。这些东西呢，决定其实更多的影响的是我们是否能够更好的做一个基督徒，能否在我们日常中的关系里面展现作为基督徒的好的行为、好的样式，展现基督的荣耀。那么在这些的决定上，就特别的需要来寻求主的指引。其实这些东西呢，很大的情况下来，如果没得一些特别大原则上的问题，这个并不是一个好像非此即彼的一个状态。那么什么叫做原则上的问题呢？那就是如果说是圣经里面明明的说了、哦、我们其实作为基督徒是需要跟基督徒进入婚姻呢，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喜欢上了一个非信徒，然后呢，你就觉得哦，寻求神的旨意，可会是神喊我跟这个人交往，然后让他变成基督徒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很大的一个倾向，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行了。在关系这件事情上，尤其是亲密关系上，那么这都是深深的影响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影响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信仰的生命跟上帝的关系。不是说神不可以让另外一个不信的人成为基督徒，拯救人是神的事，一个人得不得救也是他自己的选择，而我们自己要选择的是真正的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来发心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行为选择，而愿意真正的跟随主做出合一的选择。当然这个过程之中，原则包括第一，就是圣经里面是否有明确的相关的教导，比如说待人接物、行为处事这些方面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是否有我们信仰的属灵上比较成熟的前辈或者是同伴跟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祷告，并且他们的意见如何，我们也是应该谦卑呢来寻求呢。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自己也需要不断的在祷告中来校正我们自己的观点，要学会耐心的等候，而不是在着急焦虑的情况下就做出一切的判断或决定。但是最终我们都要晓得， 朱雀还是在沙丁的烧中。当我们耐心忍耐祷告等候的时候，先生神一定会在最合适的时机来回应我们。我的通讯地址是
下岗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
因为寄信到下岗不需要邮站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接收。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瞎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本书将戴德生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由于宁波的局势混乱，戴德生和朱安慈夫妇呢又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戴德生和朱安慈也辞去了中国传道会的工作，也想办法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扩展事工。这中间，戴德生也鼓起了勇气向玛利亚写信，表明了自己的爱意，甚至向玛利亚求婚。虽然玛利亚自己是十分高兴的，但由于玛利亚呢尊敬的长辈欧德斯女士对于他和戴德生的关系十分不看好，中间各样的拦阻使玛利亚和戴德生无法进行顺利的交往。玛利亚不得不在信中拒绝戴德生的求婚，甚至当戴德生有机会重新回到宁波之后，玛利亚也没得办法跟戴德生见面。奥德斯女士甚至直接的找到高富夫人和祝思母，让他们不要再撮合两个年轻人。这样的事情之后，戴德生逐渐明白，玛利亚拒绝他有一大部分的原因可能跟奥女士的阻挠有关系，于是他决定跟奥德斯女士来谈一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这本书呢第20章，标题叫做《好似夺目》。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过了一阵子呢，奥德斯女士进来把学校交给包森夫人管理，而她自己呢则是搬到宁波的北门附近与刘斯穆斯一家来同住。1857年的7月7日那天，奥德斯女士听到说戴德生想要见她，或许由于她还是挺佩服这位年轻人单刀直入的勇气，于是奥女士还是很有礼貌的接待了他。戴德生倒是直言不讳呢 就礼貌地问道：敖女士，我真的是想来问问你，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呢？是否是因为当我写信给戴腰脚的玛利亚姑娘的时候，只寄了一封信给高富先生的父亲，而没有写信给你呢？敖女士倒也直接回应说：哦，倒不是这个原因，问题是你没时间征求我的同意就直接写信给戴腰脚的姑娘。不过戴德山倒是也很直接地继续反问道：哦，那么我先表示我的抱歉，不过如果我搞错了请你纠正我，请问你还是戴腰脚这两个姑娘的监护人吗？敖女士回应道：当然严格来说我并不是她的监护人，但是至少是她的家人委托我照顾她呢。我认为你跟玛利亚的订婚不会得到她的伙房监护人塔恩先生和夫人的同意，我已经把此事通知他们了，我并不想受人责怪，所以我不能批准你们来往。当然戴德山还是极其平和礼貌地继续说道：敖女士，我十分明白你处境上的困难，你已经尽力而为了，但是既然你已经把戴腰脚的姑娘交托给包三夫人照顾，我不明白你为何还如此大力地反对此事呢？敖女士说道：我觉得按照礼貌你还是应该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呢。不过戴德山也直言不讳，他说：但是我认为至少应该先了解戴雅姑娘对我的感情怎样，达到表面态度之后仍然还有很多的时间可征求其他人的意见，毕竟戴雅姑娘她自己也有权决定她的感情和她该如何回应。所以我也很好奇，如果说除了这个没有提前征求你意见的这个问题之外，你还有其他反对我们的理由吗？但是此时敖女士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我想我无需告诉你我到底具体是怎么想的。但戴德山并没有妥协，他说道：但是我十分想晓得到底是为什么呢？敖女士，我也恳求你告诉我。于是敖女士开始说道：那我就粗略提两点吧。首先，你可是那个什么普利茅斯弟兄会的成员。当他说到弟兄会时，声音有些干涩，充满了不屑的语气。他接着说：还有，你是否是在礼拜日赶路到宁波呢？也不愿意上安息日呢？戴德山倒是也认真地听了，并且说道：哦，那么我想我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你说的是普利茅斯弟兄会是指大比穆斯的信徒的话，那么我从未是他们的成员，我自小是属于殉道会呢。另外，当我在霍尔以及伦敦参加呢，都是独立教会，都是以新约教导为专责呢。至于你所说的安息日呢，我则喜欢称为主日，我对这一日担尽的义务都十分的珍视和尊重。你所提到的确实在去年十月的时候，我跟朱安慈父子确实是在主日这一天赶路回宁波，因为那个时候朱氏父子继续赶回城里面寻求医生的医治。你大概是被谣传误导，所以才会这样反对我向戴腰姑娘家求婚。请问你还有其他理由吗？奥德斯女士也没有进一步展开，她只是说道：我想说的话也就是到此为止。于是他们也没有再进行其他的对话了。随后 戴德珊发疯的思想，并用了很长的时间为此事祈祷。一个星期之后，他又有了新的决定，他希望能够先见见玛利亚，征求她的允许，让她可以写信给她那在伦敦的伙房监护人。7月15日，戴德珊坐了一顶轿子来到玛利亚的学校，在天津等待她。在那地儿，大部分都是女士。保森夫人保利娜和玛利亚正要离开，一个机灵的佣人把戴德珊带到了他们的熨衣房里。戴德珊交给佣人一张纸条，使他花了一整天去写给玛利亚的一封信。听见戴德珊的声音，玛利亚立即想躲开，但是佣人还是马上把便条递给了他，并且小声地对他说道：“那位外国先生要我把这个交给你，他在等待回音。”玛利亚捧着信读的时候，双手不住地颤抖，心上这样写道：“亲爱的玛利亚小姐，上周我和奥德斯女士会谈，得知她曾写信给你在英国的监护人，提及我在上海写信给你的事情。在未得到回复之前，她仍然会反对我们来往。其实我也问她了理由，但她不愿意说。经过祷告之后，我觉得我应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当然，在有所行动之前，我十分希望能跟你见面谈谈。我诚恳地请求你抽出几分钟时间与我见个面。让我附带地说一句，那些为我祈祷、给我意见的人，也都认为与你面谈是重要且必须呢。”玛利亚这时把字条拿给保森夫人跟她姐姐看。姐姐保利娜说道：“哎，我觉得你还是不该见她，奥德斯女士不会批准呢。”保森夫人倒也同意这个看法，于是戴亚姐妹两人便溜出门，到高父母斯家去了，由保森夫人来接待戴德珊。保夫人对戴德珊说：“戴先生，这边请，沙楼来客厅坐坐吧。”保森夫人倒是一个有经验又聪明沉静的人，虽然她由奥德斯女士那地接管了学校，但她倒是不至于凡事都要看奥德斯女士的脸色。戴德珊也把上周跟奥德斯女士会面的情况都告诉了她。戴德珊对保夫人说：“保夫人啊，我实在是也想请问你，在我写信给玛利亚的监护人之前，我真的想晓得玛利亚对我的感情是否还一样呢？”保夫人虽然犹豫了一下，但随后她还是说：“是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16日，玛利亚写了一封长信给她的姨父母，告诉他们她于4月1日写了一信，但是奥德斯女士不准寄出。在信中，她又告知她的监护人，她对戴德珊已经萌生爱意一年多了，她也时常为她祷告。而当她终于收到了戴德珊写给她表达爱意的信件时，她也觉得是她祷告蒙主允道。同时，他也自己真实地感受到奥德斯女士的反对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他说道：“我实在地觉得戴德珊先生在整件事情中表现出了基督徒应有的态度。自从两周前戴德珊回来宁波之后，我们未曾交换过片子之语。虽然我有时觉得世界上最大的快乐可能就是能够爱他，也是能够跟他在属灵上以及其他方面能够有亲密的交流，但是我当然晓得，我并不希望他成为我唯一的挚爱，因为在外人中， 只有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是完全可爱的人，这一点我是十分明白的。在七月的一个酷暑天里，玛利亚和宝山夫人谈起戴德生，他们一起读到诗篇六十九篇的话，说：“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极难之中，求你速速的应允我。”之后，玛利亚祈祷说：“亲爱的天父，如果没有不对之处，也求你准许我跟戴德生见面。”他也记述道：“当然，要安排一场见面是很容易的事，但我希望这真是主的旨意，而非出于我自己的意思。”在那天下午，有一个妇女祈祷会在朱恩茨夫妇以及戴德生所住的房子里举行，玛利亚也随着宝山夫人来赴会。戴德生觉得那天晚上似乎不宜留在家中，所以呢，就打算到城外探望一位经商的朋友，并且呢，看看几箱从上海刚运过来给他的新药圣经。但是黄昏前的时候又下了一阵大雨，这样的情况下，那实在是不适合运送书本啊。所以那时候他也只得留在家中，就拿了自己的纸和笔，跑到顶楼，准备把自己锁在楼上。直到晚饭期间，突然一个意念涌上心头。他心想道：“我一直祈祷能与玛利亚面谈，难道这是主所安排的及时雨，使我不能外出吗？”于是他立马祷告说：“亲爱的主啊，请给我一个清楚的指示，让我不要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揣测，使我晓得是否应该在玛利亚离开之前下楼去与他谈谈。”而就在祷告之后不久，他突然听到了敲门声，一个仆人进来说：“有一位传教士来访，请戴先生下楼跟他见面。”于是他便下楼去了，跟这位访客谈了没得几分钟，这位访客就告辞了。而这时呢，宝山夫人和玛利亚也还没离开，也可能因为下雨的缘故，他们的轿子来迟了些。于是戴德生相信这大概也是神给他的机会，于是他就对主恩赐说：“哎呀，主兄，可否请你转告玛利亚，我想跟他谈一谈。”主恩赐进入房间时，看到玛利亚正低头祷告，当他祷告完抬头一看，主牧师正向他招手。他说：“戴先生请求与你见一面。”玛利亚倒是也很直接的回应说：“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只是不知道是否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呢，还是容许有第三者在场呢？”主牧师说：“这个由你决定。”于是玛利亚说：“那么我希望宝山夫人能够在场。”随后主恩赐领着两位女士下楼进入了书房。几分钟之后，戴德生便推门进来。这是回到宁波之后，戴德生和玛利亚第一次呢面对面相见。戴德生也直观地看到了玛利亚脸上的惨白和焦虑的神情。戴德生直接地说：“我真的很抱歉带给你这么多的烦恼，我之所以想见你，是要征求你的同意，使我可以写信给你的姐夫人他恩先生以及夫人。”玛利亚回应道：“我同意呢，你可以写信给他们，我也已经写信给他们，并且打算再次写信。我也想直接地告诉你，我之所以拒绝你的求婚，也是受奥德斯女士所迫呢。自此以后， 我也一直的痛苦纠结。能够告诉你此事，我也觉得稍微释然了一些。现在我向大家最好一起都为此祷告。对于这个建议，戴德生当然是衷心的赞成。于是戴德生、玛利亚以及在场的宝三夫人三个人都一起跪下，诚心的向主祈求他的引导和看顾。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
祷告，已假装不
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生活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读了《挚爱中华》这本书的第二十章，就说到了戴德山终于鼓起了勇气找奥德斯女士面谈，并且也想进一步争取玛利亚的同意，可以写信给他的监护人表明自己的心意。虽然好事多磨，但是神也一步一步带领两人逐渐呢有这样的机会敞开心房来交流。而两个人最宝贵的一点就是他们认得，最重要呢是在任何决定之前都向主来祷告，寻求主的旨意，并且不断的自己提醒，互相提醒，要把主始终放在生命的首位。虽然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意思，也尊重自己的情感，尊重对方的情感，但他们也十分看重在主内属灵前辈的一些看法。虽然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痛苦纠结，但是他们还是极尽所能的礼貌来对待每一个关心他们的人，并且始终把这个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那么接下来两个人的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就下一回会继续来讲戴德山的故事，你要记得来听。
因你比较